自腓立比书一章十二到二十一节，我邀请大家一同的朗读，请。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以致我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这一等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辨明福音设立的。啊，继续。那一等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辨明福音设立的。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这有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因为我知道这是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要不要再读一遍？好吗？好不好？
好，
读，我们再读一遍。对不起，再往前。好，请。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以致我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也有的是出于好意，这一等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辨明福音设立的。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这有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因为我知道这是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阿们。感谢神啊，让经文在我们的心中啊动工。好，我们今天继续有啊我们熟悉的尊敬的林楚基传道在我们当中传讲神的话。今天的题目是捆锁中兴旺福音。
弟兄姐妹朋友平安，感谢主给我这个机会和大家一同的敬拜，一同的在神面前来学习神的话语。这个题目捆锁中来兴旺福音， 没有反应啊，有了。经文我们刚才读过，可以跳过，是不是还没开这个？还是没有电？可能没电。啊，经文可以跳过，我们来看这个保罗为什么受捆锁？啊，保罗受捆锁是为了基督。他不是因为自己的罪受捆锁，有的人坐牢是因为他作案，做了坏事，给警察抓去，那当然要受捆锁。这个捆锁呢，跟我们今天的捆锁不太一样。OK， 好，谢谢。保罗的捆锁是为了基督，对吧？第十三节他说，我所受的捆锁是为基督的缘故。十七节，还是不行啊，有了。十七节也讲到因为那些人逼迫保罗，因为是传神的福音，传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在那个年代他们叫新教，或是甚至觉得他们是异端，所以呢把保罗抓去坐牢。所以保罗那个年代坐牢呢是真正的受捆锁了。弟兄对不起，还是没有反应。还是没有反应。可能那个电不够。他那个年代受捆锁呢，我有几个图片啊，可以大家看。好，谢谢。他那个年代受捆锁是这样的，是真正的捆锁的。手脚可能都要有铁链来绑住，所以行动啊各方面啊都不太方便，不太容易。所以他的捆锁是真的捆锁，我们今天听说这边的人坐牢很舒服的，我不应该说，但是呢，我在我这个海员施工里面有一个义工呢，他以前是在这个 Correction Canada， 就我们叫情教处是吧？也是属于监狱方面的。他说：“你知道吗？这里坐牢很舒服的，早餐问你要喝什么苹果汁、橙汁。”还是豉油汁，你的那个面包白面包呢？还是 multigrain？ 你要那个鸡蛋要炒蛋，还是煮的蛋，还是怎么样？可以选的。你要腌肉，还是要这个火腿啊？都能选的。然后呢？当然三餐都有 choice 的，他也 有选择的。一个犯人呢，一年花我们纳税人数以万计的钱，把他关进去了，其实我们要付上很多税收，所以呢这边的判刑呢都判得比较轻。为什么呢？可以省回你的钱我的钱。但是保罗那个年代受捆锁是真的捆锁啊，吃的 不是你想象中刚才我们说的加拿大的吃的那么好，而且呢行动各方面都受了限制。保罗受捆锁不是因为他犯罪，保罗受捆锁不是因为他作案，保罗受捆锁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原因。我们知道呢，很多人都很多人呢，都不喜欢受捆锁，包括你，包括我。这个 remote 的反应还是不太怎么样，是不是那个还好一点？因为我按了几下，它都不跳。还是不行，我刚才按了几下，它就一直跳， 两个都不行。好吧，下一个图片呢，今天我们受的捆锁呢，就是另外一种捆锁。那个图，下一个图，这个都跳过。下一个图，今天我们是受这种的捆锁。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手机哈，很难相信。先停在手机。那个捆锁呢，最近我听了有一个人，他说美国有一个会议，是那些高级行政人员开会。那讲员一开始呢，就提出一个要求，请你把你的手机交给你附近的人，要交给你不认识的人。 OK， 不是你的朋友，不是你认识的，不是你家人。他那个高级行政人员的会议呢，是来自全美国各地的各省各州啊，他们叫州。你知道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没有一个人愿意把手机交出来，没有一个。那就说明手机太重要了啊！有人睡觉还带着手机啊，放在枕头底下、枕头旁边。我劝你不要这样做，因为你肯定睡得不好。现在这个网络太厉害，而且呢，我们跟全世界都有联系。你在睡觉，人家白天啊，人家起床啊，人家。我来自香港的，香港是已经是白天，他也可以给你发短信，他也可以给你打电话，他也可以跟你联系啊。所以你的手机现在也很厉害的，一有什么人跟你也有联系，他就会想的，他就会告诉你有 message， 有人找你。所以呢，你看见呢，我们的手机太重要，我们的手机成为我们的捆锁。如果你睡觉，我希望你不要拿到房间里面，最好把它关掉，不然的话也不要拿进 房间，因为影响你的睡眠。我们的工作也很多压力，对不对？很多的要求，甚至我们的电脑，我们所有东西，你当然这个是夸张，但是呢，也说出今天我们受另外一种的捆锁。但是保罗的捆锁是真的捆锁，他为了主的缘故，他坐牢，但是不许他犯罪。今天我们求主怜悯我们，不要受太多这些，新科技，的捆锁。我不是叫你不用手机，我也不是叫你工作的时候不要勤劳，但是不要太过，受捆锁。因为我们如果，不知不觉中间，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每天受了这些的控制呢，我们很难活出一个自由喜乐的生命。好，下一章。这句话我想大家都读过，你们给我读一下好不好？谁说的？戴德森，我想大家都很熟这句，对不对？戴德森他对我们中国人真是有一份特别的情谊啊。他说，如果我有千磅，那个年代啊，150多年前，因为那个海外使团前三年前庆祝150周年，所以那个海外使团呢，我们今天叫 OMF， 它的前身是 CIM，中国内地会。中国内地会是戴德森成立的。戴德森说，我如果有千磅英金，可能是今天数以百万千万的钱，中国可以全部拿去，如果我有1000条的命，我也不会留下一条不给我们的中国。所以他后代的子孙现在是第6代，我有幸能认识他第5代，但第6代我还不认识，那个孩子还在美国读书。但是呢，那第5代戴季中牧师呢，经常跟我们也有交往。 你看见神特别祝福他，因为他爱我们中华民族，爱到一个地步，所有的他有多少钱有多少命他都愿意为中国来摆上，而且他戴季中的父亲戴少珍，他说我们中国人，他不说我们老外，我们中国人，他算自己是中国人，所以你看见他对我们中华民族实在有一份真是非常深厚的情谊。但是我们一般就是读到这里，你知道下一句是什么？下一句，下一句，不是为中国，是为基督。我们有可能为上帝做的太多吗？大德森爱中华，不单是因为他真是爱中国人，他背后真正的原因是因为他爱基督，他愿意为基督的缘故把生命把他一切奉献给我们中华民族，让中华的民族能有机会听到福音，明白福音，信靠福音。所以你看见这些见证人呢，可以说我们读希伯来书讲到好像云彩的围着我们，这个是其中一个。他因为爱耶稣基督的缘故，他觉得值得把他的生命和他的一切为中国摆上，希望中国人能有机会听见明白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你看在保罗的年代他受的捆锁是为了基督，近代了一百多年前也是很近的事情。我们这个非常敬佩的大德森先生，他也是因为爱基督的缘故，为了基督他放弃了一切，他美好的前途，他本身是医生所以他在如果在英国他可以过很好的生活无论是哪个年代，如果你是医生都可以过很好的生活，对不对？他都愿意放弃，目的就是要让福音能传到神要他去传的地方。所以我们看见这些人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受捆锁，为了基督的缘故受捆锁。下一节，他目的是要叫福音兴旺。第十二节，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十二节，下一章，下一章，腓立比书一章一开始，因为从头一天开始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兴旺福音。所以保罗不单是写信给腓立比教会说，你看我受捆锁为主，我做这些为主，我什么为主，不是，他把这个教会也带进去。他说其实啊，我受的捆锁，我所遭遇的，其实你们都有份。因为什么呢？从头一天开始直到如今，你们都是同心合意兴旺福音。所以保罗是非常伟大的使徒，他不是说你看看我为主付上了多少生命，我都为主摆上，你们呢？他不是这样说，他说我们都有份。因为你们从头一天开始直到如今都是跟他同心合意来兴旺主的福音。你不一定受捆锁像保罗，但是你们在祷告，你们的纪念，你们在这个可能奉献方面的支持，这些都是在福音的工作上有份。所以我们看见教会初期，你回去看使徒行传，多次讲到这个主的道大大的兴旺。从使徒行传六章 七节讲到神的道兴旺起来，因为那些人积极的把福音来传达。从使徒行传十二章，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然后十九章二十节，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福音是需要传达，福音需要人去把这个大好的信息来传给那些还没听见的人。所以罗马书讲得很清楚，如果没听见怎么能相信呢？没听见怎么能求呢？所以 虽然你说福音是神的大能，是神如果要救谁都能救，当然这个一点没错，但是需要你我去把这个消息，把这个大好的消息来告诉别人。所以你看这个刚才讲到大德森，他的第五代戴季中牧师他就经常说，我们不是每一个人做传道人，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传道的人。听清楚了，不是每一个人做传道人，但是每一个人都应该把福音去传达，因为这个是神的心意。你读马太福音28章，讲到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不但是对当时的门徒讲这句话，耶稣基督的话也跟我们今天作为信主的人一个的提醒，我们都有责任把福音去传扬。你回想一下，你自己怎么信主？是不是这里有人自己走进教会的？有没有？太少，不是没有，太少。哪怕你自己走进教会，我告诉你，也是神带领你的脚步。不过绝大部分我们都是有人邀请我们去教会，是不是？不是跟我们讲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绝大部分人都是有的人很不愿意的来到教会，开始的时候，对不对？不是给你一点面了，给我说了那么多次，好了，好了，好了，我这次就跟你去看看。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但是我告诉你，都是神的恩典，神给我们机会，神给我们机会听见有我们身边有我们的亲友他已经信主，他愿意你也得到这个福音的好处，所以他邀请你，邀请我去到教会或是在日常生活当中跟你分享耶稣基督的真实，耶稣基督怎么样能救我们。所以每一个人在我们这个教会或是其他的教会，我们都有一个责任把福音去传扬。因为保罗那个年代那么艰苦那么惨，我们用今天的话，他都是要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叫福音兴旺。所以今天我们生活在这么美好的地方，这么漂亮的环境我们应该感恩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主的道还是要给传开去。好，下一个，保罗也是成为别人的鼓舞。14节，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怎么样，多半因为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你看见保罗不单是他自己很勇敢的去把神的道来传讲因为他这个生命活出这个真实的生命，一个信主的人愿意为主摆上，其他的人看见所以我们传福音除了口传，还更重要的是什么？身传。你怎么传福音，人家看在眼里。你除了口说要信耶稣，要认罪，我们的主席带领我们认罪悔改，其实你的生命你的生活很重要，因为那些没信主的人都看在眼里。你说你是信主的人，为什么你还是那么贪心？为什么你还是那么容易发脾气？我不说信了主就变成一个圣人了就一点罪都没有了，一点软弱都没有，不是。但是你不应该还是经常发脾气，你还是那么贪心，你还是那么不忠实，你还是要贪小便宜等等这些都不是一个信主的人应该有的。所以人家没信主的人也看着你怎么生活，所以我们的生活言语行为特别要小心，因为能影响了别人如果你有好的生命的表现，人家也知道。如果你还是活在那个老我里面，虽然信主了还活在老我里面，人家也看在眼里。 第二十节，凡照着我所切慕我所盼望的，没有一件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所以保罗放胆来把福音传讲，放胆的活出一个真信徒，一个真真正正跟随耶稣基督的仆人的这个的样式，让人家看见保罗的生命真是为主的缘故完全的摆上。就好像戴德森先生，他为了把福音传给我们，他从老远从英国坐船，那个年代不是坐飞机啊，没有飞机，坐船呢好几个月才能到，而且在海上，那个年代的船跟今天的船不太一样，今天的船安全多了。今天的船呢以前还需要有导航员 Navigator 熟悉那个航线该怎么走，告诉那个船长，船长不是什么都懂了哈，但是今天呢不需要了，没有这个 Navigator， 为什么？全部都通过人造卫星，而且呢可以预先知道很多天气的状况，可以避开一些风暴，那个年代不是，那个年代的船都比较少，而且呢，都没有这些先进的设备，所以在海上经常有机会遇到风暴，经常有生命的危险。但是人家愿意从英国老远几个月的船去到中国，而且去到中国的地方吃我们中国人的饭，穿我们所穿的衣服，打扮各方面就像一个中国人，除了他的皮肤是白的以外。所以你看见人家为了主的缘故，他愿意，跟我们中国人，我们叫 identify， 跟我们认同，愿意成为一个中国人，把这个美好的福音来传扬。所以因为他的生命也鼓舞了很多人，在英国在美国也有很多的宣教士因为他的缘故去到中国，也是很多为了主的缘故牺牲他们的生命，在所不迟，因为他知道这个，福音这个信仰是真实，人如果听不到福音就要灭亡，所以他们乐意把自己的生命摆上，因为爱主的缘故。下一个，他也欢喜传福音。我不知道你欢喜不欢喜传福音，有的人传福音是因为牧师说要传，传道人说你要出去传福音，那没办法，一个月都出去一次啦，或是一个季度吧，三个月都要出去一次啦，谁怎么传福音呢，很不愿意的。但是保罗不是，保罗说我欢喜传福音。你看十五节，有的传福音是出于极度纷争，有的出于好意，有的出于爱心，有的为了辨明，福音所设立。有一些传福音出于结党并不诚实，要加增，保罗捆锁的苦楚。但是在保罗看来，他说那又何妨呢？如果是真心假意，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有欢喜。腓立比书其中一个主题 重点是喜乐，所以喜乐，保罗喜乐为了主的缘故，虽然受捆锁他不觉得很惨，不像我们如果把你的手机拿走你觉得很惨，你整天都不知道怎么过，因为你没有手机你就活不了。但是保罗不是，保罗的心态跟我们完全不一样。保罗虽然身体受捆锁，但是他灵不受捆锁，他在监狱里面还给众教会写信，去鼓励，去教导，去帮助，去辨明福音的真实，所以他为之欢喜。看见福音被传开，无论什么原因被传开了，他就欢喜，而且还有欢喜，腓立比书第四章也讲到，我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四章四节。罗马书八章十七节，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一同和他得荣耀。你看见保罗传福音是看见更远更高更大的事情，跟我们今天都看 眼前完全不一样。我们把我们的眼目都注视在今生我们能得到什么，我传福音给他我有什么好处有没有这种态度？希望你们没有啊！我传福音我要花时间，我传福音我要付出代价啊！人家没吃饭我还要请他吃饭，因为目的要把他拉到教会来嘛。所以他说还没吃饭，那没关系，我先跟你吃饭，或是听完这个布道会以后我带你去吃饭，是不是要付代价？我们有没有觉得很不愿意？我们有没有觉得很吃亏？我们有没有觉得太烦了？你听就听，你不听就是你的事了，反正我把你拉来你听过了，你信不信不关我事了，将来你下地狱不要说我没带你叫教会去，没跟你传福音。我们是这种的心态，但是保罗不是。保罗看见虽然受捆锁，但是他的目标是为主受捆锁，他知道他为什么受捆锁，不是因为自己做错事犯罪，乃是要把福音传递。那个年代因为传福音的缘故就给抓起来，就给捆锁，所以保罗他不觉得这个是很惨的事情。保罗传福音希望更多的人相信，希望更多的人明白，希望更多的弟兄姐妹起来成为别人的鼓舞，希望他所讲的真是能把福音把耶稣基督的爱来传达。所以他既然能鼓励教会，鼓励弟兄姐妹起来传福音，有人信主他就大大的喜乐。所以写腓立比书的他其中一个重点就是喜乐，虽然在困难当中在捆锁当中他不觉得很惨很凄凉啊，我们广东话凄凉，但是呢他觉得是一个为主能有这样的福气，能为主受苦。你先别怕，我告诉你，你我还差得太远。你去传福音最多给人赶，最多不会给人打你，甚至不会给人抓你坐牢我也曾经派在路上派圣经派单张给警察来干预，但是他也没把我抓到监狱去。所以你放心好了，我们在加拿大太安全了，太容易了虽然我们有的时候会给人家看不起，给人家笑给人家觉得你那么愚笨，甚至21世纪了你还信这个但是如果你知道这个福音是真实的，你不觉得很惨，你不觉得为主受苦。其实我们远远不能说为主受苦，我们只是可能给人家笑啊，给人家赶走啊，也就最多而已我们还没有达到要为主坐牢、为主受苦、为主受捆锁，我们还没有这个资格。所以你放心好了有机会我们就要学习保罗要鼓励别人，自己也是要去传神的福音无所惧怕，越发放胆传神的道。这个是保罗的心态。好，最后一个，信心在祷告，在祈祷。19节，因为我知道这些事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的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虽然他在人在监狱里面，他知道外面很多教会为他祷告，他也深信主这一次不计较他死在这个监狱。当然保罗最后去到罗马也是为主的缘故殉道，但是他知道借着信徒众教会为他祷告，借着神的灵，借着耶稣基督的灵，他有一天会得救。这个得救不是信主得救那个得救，是得释放，能得以从这个监狱被救出去的意思可以出监狱，是他这个是这个意思。所以不是信主得救那个得救，所以翻译上有一点点不太正确或是不是我们今天的人所用的话。所以他相信有一天他会离开这个监狱，有一天他还要出来继续为主做见证，为主做工， 继续把福音来传扬。所以但是要靠着祷告。以弗所书说靠着圣灵第六章十八节，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求。这里讲了五件事情，讲了五件事情。第一是你是靠什么祷告？保罗是靠圣灵祷告。这个犹大书也是说，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面祷告。不是你想什么就祷告什么，不是说不可以，但是我们绝大部分的祷告都是我自己想祷告什么就祷告什么，圣灵的话我根本就不想听，圣灵的提醒我对我来说不重要，最重要是我想怎么祷告我就怎么祷告，所以不是靠着圣灵。这里讲到要靠着圣灵，你祷告向谁祷告？当然向神祷告。你向神祷告，你要祷告是想你想要的东西，还是神想你要的东西？有没有搞错？我们经常是觉得祷告嘛，当然我想要什么就祷告什么，但是你有没有想到神的心意是怎么样？为什么我们觉得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神都好像不听？为什么？因为你想要的东西神不一定给你的，你需要的他会给你，你想要的不一定给你，是吧？我们在网上经常看见很多很多的新闻，很多人想要很多东西，可能你也想要很多东西。昨天我在另外一个查经班有一个弟兄，他就分享他已经有房子，他有妻子有孩子有帽子都有了，五指登科了，他想要一个 truck 可以拉那个 mobile home 可以拉一个旅行车，什么时候夏天特别可以到别的地方去旅游，他就每天都在网上，每天都起码花半个小时以上，他自己说的，看这个哪个 truck， 他不是打算买一个新的，买一个二手的就可以了，二手挺新的，挺有这个 power， 有一个马力，可以拉得动那个旅行车就好了。但是他好几个月，他自己说的，好几个月，他每天就被这个事情挟制了，这个就成为他的捆锁。他每天有机会他就上网看哪里有这个比较又便宜又好的这个二手的，就买一辆。结果有一天神的话光照他，他自己说了，他就说我就觉得这个不是我需要的，只是我想要的东西。What you need is different from what you want. 你想要的跟你需要的是两码事。所以他自己最后顺服在主的面前，他说我就换上我自己，把那辆车就放在祭坛上面把这辆车就放在祭坛上面。他还没有这个车，从此以后他就不再想这个事情，他觉得是他想要不是他需要，他想要。所以想了超过半年，他自己说每天有机会他上网就搜查，就看哪里美国也好加拿大也好有又便宜又好的这个二手车，他就想买。所以最后他神光照他，他说我就换上我自己，把那辆车放在祭坛上面。他不需要，也活得很好。他说神给我太多了，他是独生子，父母给他很多，他买的房子我相信他没说也是父母帮助他买的。他说我现在有自己的房子，在温哥华现在有一套房子不简单啊，大家都知道。然后呢有车有孩子 有太太，读书也读完书，有拿了帽子什么五指当过全有，我还想要什么？这些是我的欲望，是我的私欲。后来他明白了，他把力量圈放在祭坛上面，从此到今天他说都不再想这个事情。他说了一句，他说如果 神愿意我得到的，有一天他会给我。不知道怎么样，反正如果神让我得到这个卡车，他有一天会给我，但是现在是我的私欲，我的欲望，我想得到，所以这个挟制了他好长时间啊。当然在祷告读经当中，神光照他，他所以呢愿意把这个卡车放在祭坛上面。所以他，我们要靠着圣灵，要随时的祷告，不是限定一个时间祷告，我们随时都可以祷告，而且是多方的祈求啊！你不是为了一件事祷告，你可以为很多的事情祷告。神都给我们有这个自由，可以把你需要的带到神的面前啊！耶稣基督也是这样，他也是随处祷告，也是把他面对的困难所面对的上十字架的事情他也是很迫切的来到神的面前祷告。而且他提醒门徒，你们要总要警醒祷告，为什么呢？免得入了迷惑我们不警醒的时候就容易入了迷惑然后不要单为自己祷告，为其他的弟兄姐妹祷告，为教会的需要祷告，为着神的事工祷告，为着很多神愿意在这个时代借着你借着我要成就的事情来祷告。我们的祷告你回去检查一下，绝大部分都是为了自己祷告，不是说不可以，当然可以，但是更重要的是为了其他的弟兄姐妹祷告，更重要的为了教会的需要祷告，为着神的道能传开来祷告这个祷告神一定喜欢。而且你祷告到底有没有信心，只是对着空气讲一些话，还是你深信神在听你的祷告，你有没有信心你的祷告蒙神应允。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九节保罗也说，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保罗那么伟大的使徒他也叫教会为他祷告，让他能有这个智慧怎么样把福音来讲，有这个传福音的恩赐，能有口才把这个福音的奥秘讲得清楚，而且是放胆去讲。所以你看见保罗这么伟大的使徒，他也求弟兄姐妹为他祈求，求神加给他智慧，加给他能力，加给他口才，好让他把福音讲清楚。保罗绝对不是自私，说你为我祷告，你为我祷告让神我想要的东西神都给我，不是。保罗祷告说，让我能把神的道讲清楚，让我有这个胆量在君王在那些不信的人面前来为主做见证，让我有这个智慧把福音讲得清楚。有一次有人问唐崇荣牧师，唐崇荣牧师很出名的，在印尼有一个很大的教会，我们大温的第一届的培灵会的讲员就是唐牧师有人问他，唐牧师你是不是到哪讲到都是一样的？你们回答，到哪讲到都是一样吗？他说不一样，不是说这个福音的内容是不能改的 OK， 福音的内容都是一样的，但是要用人能听得懂的话。他说我到美国那些大学那些有智慧的人面前我讲很多高深的学问，我到农村一个落后人家都没读过书，没读过三几年书，你跟他讲柏拉图，你跟他讲那个哲学，他根本听不懂。他说你跟他讲猪啊牛啊鸡啊他们能明白，是不是？用言能够明白的话来把这个真理来传讲。当然他说我像不同的人就用不同的例子，用不同的话，不同的学问，但是福音的中心还是一样的。 福音的中心还是一样。所以保罗说，也为我祈求，好让我得到口才，能以放口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哥罗西书四章三节，也要为我祷告，求神给我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所以保罗这么伟大的使徒，他也要人为他祷告，为他祷告，给他有智慧，给他有口才，给他有能力，给他有胆量，而且还要给他有机会。有的时候没有机会，所以机会也是神给的。所以他说，求神给我开传道的门，可以把基督的奥秘来讲清楚。所以弟兄姐妹，今天你我传福音，或是想到要向神祷告祈求，我们所想的是什么？我们到底有没有弟兄请跳下一张我们到底有没有因为基督的缘故，不要说受捆锁了，受的一些不方便，或是一些损失，或是时间，或是金钱，我们愿意不愿意为主摆上一点点？保罗为了主他受捆锁。你传福音是叫你自己喜欢欢喜，还是因为你传福音是要叫神的道兴旺，希望更多的人听见？你传福音有没有叫人家得到鼓励？你不是跟人家比较，你看我已经带了十个人信主了，今天是2月17号，我已经带了十个人来教会了，我今年的那个 quota 已经够了，对不对？你看你带了几个人来，不是这样的，我们是一起做神的工，那个功效果效是在天上，神会纪念你所摆上的。有的时候很奇怪的，你向家人传福音很难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经验你向你老公或是你老婆先信或是老公先信，老婆还没信，你要带他去教会很难的，或是你的父母你的孩子很难的。当然我们首先要为他们祷告。好了，你带了你的家人来到教会，很多时候你讲的他不太听，其他弟兄姐妹讲的他会听所以我们要一起同工的你把你的亲人交给弟兄姐妹，弟兄姐妹家人交给你，不是很好吗？我们都有机会向别人来传福音，都能鼓励弟兄姐妹，而且我们传福音知道我们在做神的工，我们就应该欢欢喜喜，因为我们作为一个听话的孩子，坐在神所喜悦的事上，主是喜悦，所以主喜悦你也应该喜悦，你也应该欢喜。所以保罗传福音是把耶稣基督的真道传给人，叫别人得到鼓励他所传讲的就是耶稣基督，然后呢信心里面祷告不是靠自己，不是靠我自己的能力，不是靠我自己的想法，乃是靠着圣灵多方祈求祷告，让神的灵来做工，让你在旁边观看，看见神的作为。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首先有责任要传福音，然后你传福音人家信主，你不要觉得全是你的功劳其实不知道多少个人已经跟他讲过，多少个人已经做了这个预工啊，我们叫福音预工神有恩典让你听见让他听见从你的口出，然后愿意跟着你做决志信主，你不要以为都全是你的功劳都有很多之前的人已经摆上了时间，摆上了很多的祷告，所以才有今天。所以最终能叫人信主，不是因为你讲得好听，因为你讲得好有道理，是因为圣灵动工，人家就能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求主在新的一年，中国人还是新年嘛我们弟兄姐妹问问自己，到底我有没有为主受捆锁，或是有一些不方便，或是有一些付出。 你到底喜欢不喜欢传耶稣基督的福音，不是传你的福音，是传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的祷告是否常常带着信心，还是我们祷告是祷告了，但是祷告完以后我们还是自己想办法啊？那个不是叫信心的祷告。信心的祷告就是你祷告完以后你就交托，你就安然了，你就看看神怎么做啊！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我们学习保罗，虽然在捆锁当中他还是要叫福音兴旺。我们今天这么自由这么美好的环境，到底我们有没有为主更多的传扬他的福音，让更多的人听见明白信主得救。愿主帮助我们，赐福给这个教会，愿大家也在新的一年蒙福。我今天分享就停在这里，我们同心祷告。感谢我们的主，因为你把圣经的话语留给我们，不是要我们来看看读读而已，乃是叫我们来遵行。所以求主给我们众人都有一颗愿意遵行神的教导的心。在新的一年我们学习你忠心的仆人保罗，他的美好的见证，他受这捆锁都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他受的一切的难处目的是要福音被传开，不但他自己一个人去传，而且他愿意鼓励弟兄姐妹教会都起来为主的缘故把这个大好的福音来传达，也是靠着圣灵靠着祷告来把这个福音来传扬。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这个教会众弟兄姐妹，在新的一年我们都愿意起来同心合意在这个地区兴旺主的福音，让你的名在这个地方被高举，你得到一切当得的荣耀，要让人有机会来到你的面前蒙恩得救，成为神的儿女，成为神家里的人，让这个教会来兴旺，让我们看见你自己奇妙的作为，把一切你当得的荣耀颂赞尊贵权柄都归给做宝座的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也是奉耶稣的名求，阿门。